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我们先来想耶稣的对上帝的称呼，就是父啊，这里表达了父和子之间的爱，耶稣和天父之间的爱。我们会想到，当然我们等一下继续分析的时候会想到说，哦，耶稣好伟大，这节经文大家最熟悉的就是好伟大，父啊赦免他们，他们所做的不晓得，他们不晓得。然后我们也会想到，哦，斯蒂凡死前也这样讲，所以呢我们就要看到耶稣好伟大，在我们这么得罪上帝的时候他还求主赦免我们。各位，这样的了解没有错，但是这样的了解没有抓到重点。那我们重点在哪里，我们等一下会逐一分析。先讲到第一个，就是这里你要看到是父做的这件事，耶稣在称上帝为父，这是他的天父，这是他是天父的儿子，他们父子之间是有丰富的爱和感情的。耶稣在称上帝为父的时候，其实你比较可以想到的是在约翰福音，耶稣在被抓之前的祷告，那么那里他也在说，那才是真正的像一个我们可以说是主导文哈。今天我们说的主导文是主教导我们的祷告，那么主对天父的祷告是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那里讲的重点也在讲到说他跟父那个父子情深的这个话啊。如果天父非常爱圣子，圣子也非常爱天父，那么其实你可以想到的就是世人呐，赦免父，因为他所做的他不知道。就是今天有很多的神学家，很多的基督徒，我刚刚讲的你们好像还没有醒过来哈，就是赦免上帝啊，因为他所做的他不知道。很多的神学家，很多基督徒，如果多去想一想，会觉得一个父亲把儿子送到死地，他做的是什么事吗？当然是不合理的事情。我们基督徒因为太被这些事感动了，或者好像被感动了，我们根本都没有想到这件事很不合理。我们当中有哪一个爱儿子的父亲会把儿子送到死地去呢？然后我们当中又有哪一个儿子，当父亲把我们送到死地的时候，这当时是我们在最后面讲的为什么离弃我等等哈。耶稣最后讲的也是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就这父很奇怪，这个子也很奇怪。我们中国有一个很有名的孝子，就是曾子。曾子呢非常孝顺，非常听爸爸的话。那么有一次爸爸打他，他也不逃，然后就被打伤了。然后孔子就去看他，孔子看他就说，你怎么这么笨呢？他说要孝顺呢，要听父亲的话，父亲怎样就怎样，打我就承受啊。那孔子就说了一句有名的话，就大杖则走，小杖则受。就是爸爸拿小棍子打你的时候你就忍受，拿大棍子打你的时候你就赶快逃掉。因为孔子讲的说这会陷父母于不义，你真的被打伤了，你父亲还要吃官司，人家还要说你这个爸爸怎么回事。其实不是陷父亲于不义，如果真的有个父亲会打儿子，也不是你陷他于不义，他本来就不义。这里在就是如果我们用孔子来讲这里的话，就是耶稣根本不应该承受这件事情，上帝也不应该做这件事。上帝为什么要让他的儿子死呢？那这当然是整个救恩里面很奇妙的事情。我们在今天不会讲这个事情，我们就在讲到这是上帝的智慧，是上帝的爱，这是上父子之间的丰富的智慧和爱。我们也很希望我们能够多了解。你不能了解，我们一辈子都不可能完全了解，甚至我们在天上能了解多少都不晓得，因为我们跟上帝实在差太多了。但是你必须有一个坚定的信心，那个信心就是上帝不管做什么都是对的，要有这样的信心。 要信靠上帝。那马丁路德说过，整个人类历史上最听话的儿子就是创世纪22章亚伯拉罕的儿子，那也是亚伯拉罕要杀他的儿子，他的儿子也承受，也愿意承受。那么马丁路德跟着说，除了几千年之后有另外一个儿子更顺服，那就是耶稣。好，耶稣的顺服，上帝的慈爱，都在他们一生表达出来。其实有个最奇妙的表达，就是他对我们这些逆子的爱。我们不应该得到天堂的福分，我们不应当得到上帝的慈爱，我们是悖逆的儿女。这以弗所书有讲，我们这是顽梗悖逆的儿女，是可怒之子。我们得罪了上帝，我们也是上帝的儿女，因为我们是按照他的形象造的。本来上帝是要把这个新天新地，一个旧世界都给我们的，像在伊甸园里面的时候一样。但是我们悖逆了上帝，一直到如今，上帝仍然是爱我们，上帝仍然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叫他的独生子来替我们受死，啊，这是上帝奇妙的爱。那希伯来书也说，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我们看到父啊，我们想到父子之间有丰富的感情，丰富的感情包括子顺服父。父在这件事上，你也不要把它了解成父很凶很坏很残酷，没有，他也充满了智慧，也充满了爱。事实上有人讨论过，神学家讨论过，谁应该上十字架，圣父圣子圣灵。那么一听到圣子上十字架的时候，很多人都会想，我跟人家讲传福音的时候，他们都会说，哦，这个儿子很好，这个老爸不好。其实我们当中做母亲的都应该知道一件事情，就死就死的痛苦而言的话，你宁愿你自己死，不希望你的儿子死吗？那么当圣父圣子圣灵在决定哪一个人要替哪一位要替人死的时候，应该三位都愿意，但是我们不能进入这个奥秘了。当圣父圣子圣灵决定是圣子做这个事情的时候，都是对彼此之间有最大的造就啊！造就两个字不太恰当，因为他们都是完满的，都是最好的。我们学习在这些事上顺服。耶稣讲的第一句话不是抱怨父亲，是叫他父，然后有求于他。在你自己背十字架的一生中，我们也求主让我们始终不要成为浪子，也不要成为对父亲恨恶的。好，我刚才说了，赦免父啊，因为他所做的他不知道。你不要觉得这是什么很荒唐的事，很多基督徒生活心态都是这样。今天来的时候，我跟阮弟兄才有谈，我说很多的牧师是很痛苦的，很多的牧师是不但很痛苦，恐怕从一个角度来讲很愤怒的。很多基督徒也很愤怒，愤怒向谁愤怒呢？就向上帝愤怒。很多人觉得上帝对他不公平，很多人就觉得上帝对他不好。事实上，当我们生活中不想读经，不想祷告，不想奉献，不想聚会，或者对教会的弟兄姐妹，或者对牧师，或者对什么事不满意的时候，其实都是在对上帝不满意。我们不敢直接讲而已，但我们心里会怨，这个上帝怎么会这个样子，上帝为什么会让我遭遇到这样。我在牧会的时候碰到问题大概都是这样，哦，主怎么会让我这个样子。有的时候弟兄姐妹对我们传道人不满意，有的时候对自己的丈夫不满意，有的时候对什么不满意，就是归根究底其实都还是对上帝不满意，你为什么会让我到了这个地步。我们感谢上帝，耶稣让我们看到，我们不要做离家的浪子。我们求主让我们有信心，总是对他呼求，总是称他为我们的父。 这也是约伯记里一个给我们很好的提醒。各位，约伯记，约伯是对上帝有很多的不满，我们今天看约伯记也觉得上帝对他有很多的错误。我们绝对相信上帝是对的，但是我们相信上帝是对的是美好的时候，各位不要以为圣经要求我们因为上帝绝对是对的是好的，所以我们就天天只有歌颂赞美他，我们心里都不会起疑惑。各位不必这样，我们信靠上帝不是要我们变成一个呆子，不是要我们变成一个说谎者，不是要我们变成一个欺骗者，包括欺骗自己、欺骗弟兄姐妹、欺骗上帝。有一些牧师、有一些传道人不敢讲到教会或自己或任何人的黑暗面，因为说哎呀，要有好的见证。各位，要有好的见证是真的，但最好的见证就是把你心中的话诚实的对上帝说。你如果觉得上帝对你不公平，你如果觉得上帝对你不好，或者你如果觉得你可以更好，你需要有健康，你需要有工作啊、哦，我们刚刚也有谈到，我的女儿需要丈夫，我的儿子需要妻子，求你为他预备，我自己需要工作，需要健康的身体。各位，我们都可以向神求，我们也应该向神求。我们信了主以后，不是把我们的理性、把我们的需要、把我们这些东西把它舍掉了，都没有了，钉十字架了，我们只有一个哦，赞美主，感谢主啊、哦，我以你为乐，我什么都不要了。其实是我什么都要不到，所以只好这么说，我什么都不要了。我什么其实心里又在羡慕很多其他人，有这个又有那个。我说很多牧师的愤怒不满，或很多基督徒就是我已经为你摆上这么多，结果我这么可怜，这么倒霉，然后就很生气，然后一听到儿子要去念神学院就更生气，这么没有出息啊等等，然后将来又要受苦受难。各位，我们承认都有辛苦。一个人对上帝的信心，不是说我们在天天在那里做假的秀给别人看，不但做秀还做假的秀。我们并不是要把自己情感隐藏起来。约伯记其实非常好懂，对不起，我很多人都说很难懂，非常好懂。约伯记就是你看的，看起来上帝很糊涂很错误，然后看起来约伯很倒霉。约伯记也可以看到约伯对上帝有极多的不满，他都讲出来了，那是我们不敢讲的。但是我提醒各位，就是求主帮助我们，你不隐藏你的感情，不前面其实也可以做好，没有问题，走到前面来没有关系，没有关系，一点关系都没有，不要挤在后面没有位置坐好。我们有任何的不满需要，甚至我们可能讲错了，各位都没有关系，你讲出来，你跟上帝讲没有关系。约伯记是这样，甚至是在骂上帝，甚至约伯的三个朋友一直在维护上帝的美好。最后上帝说什么？上帝说，你们议论我不如我的仆人约伯。这话意思也不是你要骂上帝，你如果看约伯记还有看整个圣经，连耶稣也讲过类似的话，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哎呀，我要在这里要多久呢？我们有感觉，这感觉有的是错误的，我们有理性，我们理性也是错误的，我们对上帝不满，我们对上帝不满也是错的。你说刚才康牧师你还讲要讲啊，对，我是说你要讲，你要诚实的讲，带着信心讲，带着一个态度讲，我今天对上帝不满就是因为我相信他是完美无缺的。你可以告上帝，但你要有个前提，我告上帝是根据上帝的律法告他，而且我告上帝我知道我最后一定输，上帝一定是对的，但是我要把我的感情各样事告诉他，或者这样讲你们就懂了，让我们把一切的痛苦艰难疑惑都问上帝，告诉上帝，甚至责怪上帝，但是我们会说，上帝我绝不离开你，我绝对相信你，甚至我的抱怨我的难过 也更表现在我对你有信心，我向你倾诉。不要做的就是你不要离开上帝，你不要远离上帝。如果各位，就是我今天讲的，希望你能听得懂。如果你对上帝有气，我们可能都应该对上帝有气，或者对上帝有疑惑，可能我们都有疑惑的时候，或者我们有求于上帝，那就更正常了。其实有求于上帝，就是好像上帝怎么没有主动供应我们，以至于我们需要来求他，好像还要提醒他一样。我们有这些动作都要接，都可能是错的，但也可以是很对的，或者即使是错的，也是朝一个对的方向走。就是我把我的一切向你倾诉，我不去向菩萨，我不去向其他的神明，我不去说没有上帝了，我不信上帝了。我越有困难，当然包括我越有快乐感恩，也包括我越有艰难痛苦心酸，我越对上帝讲，我带着一个信心讲，就是你一定能够根据你的话，根据你的拯救，就是耶稣基督，来给我最好的答案和安慰和鼓励。父啊，也是一样，我即使在十字架上，即使到最后父都离弃他了，他也问了这个问题，我们会讲的。但是我们任何时候，我们求主让我们只会更敬畏上帝，更亲近上帝，更相信上帝。包括我们在亲近、相信、敬畏、敬拜、颂赞、赞美上帝的时候，我们把我们所有的疑惑、不满，诚诚实实跟他讲。我们诚诚实实跟他讲，不仅是倾吐，而且是相信他会，而且只有他会给我们正确答案。那个正确答案，其实我们知道，就是耶稣基督。只是我们知道，并不是就没有疑惑。所以你有问题，你有疑惑，你有疑难，跟神讲，继续的跟神讲，继续的问他，继续的请，在你还没有得到答案的时候就继续问他，还是没有答案的时候也继续问他，在你没有任何答案的时候，这一辈子可能都没有的时候，你知道他是你的终极的答案。好，耶稣就有这样的态度。那么耶稣的态度，我们也很感谢主。他人生最重要的第一个，真是都是想到上帝，想到上帝是我们的父，是我们慈爱的救主，是拯救我们的。事实上，整个这件事情，对耶稣是爱，圣经上也有讲。就耶稣的神性来讲，他永远跟父子灵是一样荣耀的。但就耶稣的人性来讲，圣经也讲，整个他受苦的这一幕是让他高升的。耶稣降为卑，就是让他能够高升。啊，他虚极取了奴仆的形象，这是腓立比书的话。然后神就将他升为至高，整个使徒行传也在讲，父让他受这样的苦，是让他有最大的高升。那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愿意背十字架，愿意在艰难的时候继续信靠上帝，愿意在艰难的时候继续依靠上帝，主一定恩待我们的，称他为父。然后如果主在恩待我们的时候，我们是舍己的。舍己我们也会在这几天有提到，舍己并不是像世人讲的，哎呀，就是大公无私啊，就是不顾自己啊，就是牺牲小我成全大我，就是像那个什么我们中国历史上所讲的，我们的命，我们的一切，不是给了父母，就是给了国家，然后现在信了耶稣以后，就是给了教会，或者是啊，我们牺牲自己的婚姻，牺牲自己的金钱，牺牲自己的大好前程，然后到非洲去宣教，然后死在那里，然后最好被人家杀掉，杀掉以前还说，哦，父啊，赦免他们。各位不要去这样想，我们不是为主牺牲什么，你一定要记得是主为我们牺牲，我们没有为主摆上什么，主给我们一切的祝福，基督徒要很快乐，我们很上算的，上帝白白把一切的恩典给我们的，我们是幸福快乐的。 所以我们在讲舍己的时候，也不是说我变成一个螺丝钉啊，没有自己的幸福快乐，这种想法讲法都是那种独裁者或者暴虐的父母训练我们那种没有出息的奴才。对不起啊，我讲的重一点，我们有自己的打算想法，但我们的舍己又是建立在信心上。耶稣这里也是，他有为自己求，但是他实际上第一句话是赦免他们，就是因为有主的爱使我们，因为很丰富，我们就会不是什么同病相怜，耶稣没有什么病，也不是耶稣那种悲情，耶稣没有悲情，是耶稣知道一切的美好来自上帝，即使在这么痛苦的时候，所以他现在也说，上帝求你恩待这些人，让这些人得到你的好处，这些人现在最需要得到你的好处，就得到你的赦免。我们完全可以说，今天我们一般哈，包括很多人在引这个经文的时候，或者说耶稣很伟大的时候，包括异教徒和基督徒，但对上帝的爱不是很了解的时候，就是都有一种这种无奈啊，赦免他们啊，就是因为我也没办法了。其实你想想看，这个祷告跟另外一个，你一定要把它连在一起。赦免他们，你觉得应该的祷告是什么？正常人的祷告是什么？父啊，处罚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错了。我很奇怪，为什么我们每次看到圣经的时候，我们脑袋就开始变成坎古利哈，就是不太会想的。然后我们越到近前的地方，越感动人经文，我们就越不会想了，都有一种标准，好像那个看到什么岳飞最后被刺死的时候，或者什么赵氏孤儿的时候，啊，就准备要哭了。然后我们也希望这么伟大了。你自己想想看，包括圣经里面的那么多话，旧约里面那些抵挡上帝仆人的人，包括大卫说，神啊，求你击打恶人，对不对？我们并不是忽略了公义，事实上耶稣在说赦免的时候就没有忽略公义。今天很多说人说赦免他们，就跟我刚刚有点讽刺说，主啊，我就为你牺牲了婚姻，实际上是我没有婚姻，只好这样说。主啊，我就为你牺牲了工作，其实我没有工作，我也没有金钱。哦，今天有个流氓打我，哦，我饶恕你，其实是因为我没力气回首，只好讲这种屁话。其实是如果有力气，我杀了你，打回去。上帝是很公义的，耶稣包括在讲赦免的时候不是不公义的。好，我们再一次从最粗浅的方式来讲，粗浅就是你们常常听到的，没有想到更深，想到上帝的。如果讲到耶稣为人祷告，为罪人祷告，为伤害他的人祷告，那的确有很多，其实在其他的国家民族里面可能也都有，宗教文化里面也都可能有，那是一种好像看起来很伟大，可是我觉得如果你不把罪的问题解决，如果在讲赦免罪的问题不解决的时候，其实那只是一种无奈，或者那只是一种姑息养奸。就我们今天说嘛，今天有人偷了东西，我也没办法改变这小偷啊，原谅他吧。今天有人强奸我，我也是抓不到凶手啊，我就原谅他吧。事实上耶稣讲很多话，对那个错误的理解，对上帝、耶稣、基督教、圣经，我们是恨恶罪恶的，我们是要对付罪恶的，那个观念都没有弄进去。我们好像就是包容罪恶，现在社会上能有的，包括同性恋也没有罪，通奸也没有罪，一切的事都没有罪。在引赦免他们的时候，常常有这种心态，就是是非不分。我们基督教不是这样的，当耶稣讲赦免他们的时候，不是是非不分。当你只想到说赦免他们啊，就是哎呀好了，就不要处罚他。我们社会上包括你在教小孩子的时候，到大人治国的时候，都会有这个困难。 我有个牧师的学生，他就有时候康老师，儿子现在小学一年级，在学校被人家霸凌怎么办？我说叫他打回去啊。各位，我这样说并不是马上就这样讲，其实之所以被霸凌，要是到父亲都知道状况，大概就是最基本的标准程序一点用都没有。标准程序一定是什么？跟老师讲嘛。很多时候跟老师讲没有用嘛。我们社会上也常常是这样，对不对？跟老师讲没有用，你有个恶邻居，跟警察讲没有用啊，我们已经劝导到过了，劝诫过，我们也只能做这么多啊，你找律师吧。社会上很多事情都是这样，我们到最后赦免宽容就是啊，就像很多人说，这样对自己好一点。可是这不是真爱，真爱不是对自己好，真爱是对别人也好。对别人也好并不是纵容他，让他继续犯罪。耶稣说的赦免他们，跟圣经整个讲的赦免，并不只是做错了不处罚，赦免有这个含义。但是从旧约，包括在民数记14:19，摩西说，求你按着你的大慈爱赦免你百姓的罪孽，好像你常常做的一样。在圣经里面讲到的赦免，的确有的时候就是对错误不处罚，这最简单的定义。但是如果对错误不处罚，问题也会很严重的。我们这几天都会提这些老问题啊，或者说老答案，但我们都不知道问题在哪里。我跟你讲，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罪死了，实在是问题太多了。我们都知道这是答案，耶稣是答案，耶稣是人类的答案，但是我们都不知道有很严重的问题。各位，我请问你，如果耶稣为我们的罪恶死亡被处罚，这个逻辑就是，下一次有学生作弊，老师就记那个没有作弊的人三个大过，不处罚作弊的，处罚没作弊的，你觉得合理吗？哦，你们现在会笑，怎么一直都没有问这个问题呢？各位，今天如果有人杀人，你不处罚杀人犯，你处罚一个没有杀人的，这合理吗？今天你在公路上开车，开得好好的，守规矩，然后警察把你拦下来，干嘛？刚才他闯红灯，所以我开你罚单，有这种事吗？耶稣替我们受罪，有这种事？各位，如果我作弊，我不被处罚，那个不被作弊的处罚，我守交通规则，我被处罚，那个闯红灯的不被处罚。如果是这样，我问你，结果会怎么样吗？大家都犯罪嘛。圣经上讲到的赦免，绝不只是不处罚罪恶，事实上没有不处罚罪恶。从旧约到新约，有的时候可能好像没有处罚罪恶，其实如果你神的赦免也好，神的处罚也好，没有叫你更远离罪恶，罗马书1:2都讲，我们是在为自己积蓄愤怒。神最小到最大的罪，每一个都会处罚。上帝是很公平的，而且也处罚了，就处罚在耶稣身上。上帝的赦免没有废掉公义，所以该处罚的都会处罚的。当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那并不只是不处罚他们，那个赦免他们跟圣经讲的每一个赦免，有的时候不直接讲的那么多，但我们必须有这个认识。圣经讲到的处罚，圣经讲到的赦免罪恶，包括一个最终极的目标，就是消除罪恶。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那个罪要被除去的，不仅是处罚，还有包括什么？包括我们不再犯罪的心和不再犯罪的行动，包括更广泛的讲，我们不但是因着耶稣的赦免和拯救，我们免了处罚，或者我们免了在处罚在我们身上，在耶稣身上还是有的。我们能够不仅是逐渐消除那个罪犯罪的心， 我们能够越来越喜悦良善，恨恶罪恶，这是我们每个基督徒需要有的成长的过程。就是啊，其实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会犯罪，我们犯罪也还有犯罪的心，也有时候会享受最终之乐。不过我们很希望神恩待我们，让我们是，我们跟非基督徒一样会作弊，但是下一次你作弊成功了，希望你的痛苦感会增加一点。就是不信主的时候，不信主的人跟信主人都会作弊，不过呢，不信主的作弊了就很高兴，我们作弊了就很痛苦。以此类推啊，你上了色情网站，你跟人有错误的性行为，各位，这一定都会快乐的，最终一定有乐的，没乐怎么会那么多人做呢？包括我自己。但是我们希望，我想我们每个人也都有，越是信主的罪被赦免了，被主恩待了，我们每次犯罪那个痛苦、恨恶、遗憾、恼恨就越强烈。其实不信主的人也还有，因为神在每个人身上都有恩典，所以每次的贪污腐败跟别的错误的性伴侣，就是不是你的配偶发生性关系，除了一切的快乐以外，一定有痛苦，只是神希望神在我们身上工作，可以让我们越来越厌恶这个，不仅是厌恶这个，而且让我们越来越喜爱良善。就是好啊，我们开始不好吃懒做，或者开始不做恶，但是我们喜爱良善也还需要继续学习。包括下一次各位弟兄，你帮你老婆洗碗了，要快乐的啊，跟那个跟小三在以前跟小三在一起那么快乐才好。然后要求老婆让我多洗几个碗好吗？啊，很喜乐的。当然我们这一辈子可能都没有这么容易了啊。下一次我们求主让我们在读经的时候，那个想要读经跟想要上色情网络一样的强烈，那个圣经不能关起来跟我们不能关色情网络一样的强烈，那才好。然后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哈。好，讲了这么多只是让你们清醒一点哈。那什么叫做赦免他们呢？不只是不处罚罪恶，而且是消除罪恶。这个严格的说，耶稣表达的一点都没有错，耶稣自己来做这个事。更重要的就是只有神能做这个事。耶稣医好一个瘫子哈，一个四个人抬来的瘫子，我曾经在你们当中好像讲过这个道，就是，耶稣看到他第一句话就说：“小子，你的罪赦了。”就这是也是很稀奇的一件事，一个人生病了，耶稣应该说的是：“小子，你的病可以医治或不可以医治，能够治得好或很难治得好。”可以根治或者只能表面治一下治标，耶稣说你的罪赦。怎么会在一个人需要医治的时候说你的罪赦了呢？因为圣经里的确讲到说，疾病、死亡和一切负面东西都跟罪有关系，罪如果不把它消除，赦罪或者说除罪，不仅是对罪恶处罚的把它怎么样把它消掉了，还有那个犯罪的心罪恶要把它消掉。耶稣说那话，耶稣是表达自己是上帝，所以耶稣在说那个话的时候，那个法利赛人就说这个人说健忘的话，说亵渎的话，说很可怕应该被打死的话。因为耶稣在说小子你的罪赦的时候，他等于在说我是上帝。那么他们说，除了神以外谁能赦罪？因此各位，又是一个我们常常很习惯讲 我们不太知道那什么意思。我们现在在社会上，包括世俗的，事实上我觉得世俗恐怕这一点讲的特别多，在讲什么？讲你要饶恕，要原谅，要原谅人。哎呀，这个犯错是人之常情，能原谅是上帝才能做的。To err, 犯错 is human. To forgive is divine. 一点都没有错，所以我们不能饶恕。饶恕、原谅、赦免、forgive、pardon， 这些就跟我刚刚讲的一样，我们最多只能很表面的做一些，而且我们在做这些的时候很无奈，而且我们在做这些的时候常常产生的结果不过是一方面就是弱者的软弱而已，另外一方面让那个犯错的人常常继续犯罪。我不是在反对日本哈，我只是在讲在我们近代史上，其实中日之间在七七抗战之前，我们也是，中国政府对日本也是这样，一直让，一直让，一直饶恕，一直原谅，一直不计算这些。你拿了中东北号没关系，再拿了华北号没关系。各位，对不起，让我们面对一个现实，我并不是在责备日本人，每一个人国家民族包括中国都是这样。这个世界上罪恶几乎不是几乎一定没办法被 forgive， 罪没有办法被赦免，因为罪没有办法消除。先说犯罪没有办法消除，各位，如果我今天杀了你，你能说一句话？我今天把你杀死了，你能说啊我原谅你吗？如果你被杀死了，你怎么能说我原谅你？你已经死掉了。如果你的家属说我原谅，那没什么用啊，因为我得罪的那个人他没有办法原谅我，他已经被我杀掉了。好，我们不要讲杀这么重要的事，这么重大不可逆转的事。一个女孩子被强奸了，她怎么原谅？好吗？原谅，原谅，饶恕。你能有的原谅饶恕就是什么？一个，她是一个强奸犯，她凶得不得了啊，只好说算了算了，或者说说的下流一点，有人打你左脸，又有人给人家打。我们中国过去历史就是这样子，你看宫女对皇帝都是这样，皇帝就是大嫖客嘛，有7000个、8000个、10000个宫女给他嫖而已，嫖完了还要说哦，我们中国叫这叫临幸，哦，很幸运吗？哦，一个皇帝，一个男人有8000个女人，这就够混蛋，这种男人应该阉割的。还要什么天下父母不重生男重不重生男重生女，要把自己女儿送给这大嫖客去嫖，被强奸。哎，各位，罪恶不能够不要说这不是罪恶，或者让他可以解决的，不是。如果你被强奸了，你就算饶恕，各位，那个强奸的事实怎么消掉？你要处罚又怎么处罚？你把他阉割了，你自己的身心的伤害能消除？好，这强烈的例子我们都不讲，我们讲简单一点，我们讲很简单的，有人说了一句毁谤你的话啊，那个人啊，他拿第一名还不是他很会在老师面前撒娇，这句话，这句话不算太痛痒，我们也常常会看到。或者我们再讲的再普通一点，都不要讲到这。哎呦，那个人长得那之丑哦。甚至就算这是事实，比如说那康姆斯哦，各位，伤害到你，这句话你怎么消除？ 一言既出，驷马难追，造成的伤害就是伤害，罪恶是一定造成伤害，怎么把它消除？我刚刚说罪的解决的办法哈，不只是犯了以后的那个处罚要怎么样把它消除掉，不可能消除，因为消除就不公平了，一定要处罚。所以上帝也不是消除没有那个处罚，而是耶稣替我们承担。那除了这个以外还有啊，就是那个后果是一定有的，我们最多只能够说啊，忘记他，或者说以后怎么想办法跟他和好，但是那个疤痕总还是在那里的。所以在罗马书第四章也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那个主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算那个字非常重要，算那个字是簿记学，就是做会计的一个字眼。不算的意思就是账上没有任何记录。如果我再加一句话，就是好像没有发生。各位，你们大概都懂得吗？如果我的确拿了一笔钱，支出了一笔钱，那个账目上没有，好像没有，我们说这就是做假账，这是不对的。但现在上帝对人的赦免，就有一个我们不能想象的事，就是明明发生的事好像没有发生。那在这里在讲什么？主不算为有罪，你明明犯罪了，你明明杀人了，你明明强奸了，你明明恨人了，你明明不管是犯罪了或受到罪恶的伤害，明明有，这是不能没有的。可是在上帝的救恩中，那个没有了。各位，这是神迹，神做的事是始无变有的，神做的事是使原来没有的美善，原来没有的世界，原来没有的爱，原来没有的植物，原来没有的海，原来没有的土地，原来没有的植物，原来没有的一切的丰富的生命，植物、动物、矿物存在，一切的美好，原来没有的能有。我们的神始无变有，他是创造的神。我们的神使死人复活，疾病、悲哀，他都能够把它消除，使人复活。我们的神使有罪的变成无罪的，这不可思议的事。原来没有的好，现在有；原来有的坏，现在没有。这都是耶稣基督必须是神，又是人，因为他是神，他的死，他的顺服上帝，才有这种果效。因为他是人，他才是真的能代替也代表我们，也替我们成全这些。好，我们继续。我刚表达的这些其实都是要表达一件事，不管是罪的结果在人间是不能消除的，罪的行为在人间也不能消除，罪的原因就是我们犯罪的念头，犯罪的心思意念也始终在我们里面。可是耶稣讲到的赦免他们，包括我们在圣经里面用的各种不同对罪的字眼，除去世人的罪，洁净洗净我们的罪，或者还我们的罪债，不管用金融的方式，用卫生的方式，卫生就是用洗，还有背负、除去、担负，意思都是把那很可怕的东西，不管那很可怕的原因或者很可怕的结果，都把它消除掉。这个消除掉啊，当然就是道成肉身啊，当然就是在十字架上啊，为我们成就的这些。这些是说一句话，耶稣说一句话，那个人就好了。 那个人好了，要证明他有赦罪的权柄、赦罪的能力、洗罪的能力、除罪的能力，让罪恶不被处罚又被处罚能力。不被处罚是指我们不必受地狱的苦，又被处罚是耶稣替我们要完成了律法上的要求。那么在圣经里就讲到说，只有神能赦罪，甚至神都不能赦罪，神如果要赦罪，若不流血罪不得赦免。一定要处罚才能够赦免，但赦免就是不处罚，处罚就是没有赦免，所以有耶稣替我们代赎这件事情。当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耶稣说的另外一个意思，这句话就用另外一个表达，就是父啊赦免他们，就是父啊处罚我。父啊赦免他们，就是父啊让我来担当他们一切的罪。耶稣求上帝来做这个事，远远比我们一般想的哦，就宽宏大量要伟大的多了哈，要稀奇的多了。只有耶稣的代赎，只有上帝借着十字架或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真神所完成的，主要是借着圣子的道成肉身和死里复活来完成的事情，这个祷告就得到垂听了，赦免他们，你的罪得赦免，刚刚好就是耶稣现在所做的事，也是神借着你们这些罪人做事，就是替我们受苦。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啊，对不起，今天晚上所讲的你们大概也不知道，本来都知道了，本来很感动，现在通通不知道了。你也可以说康牧师你所说的你不知道，好，我也承认，请你们多为我祷告啊。这不知道呢又比你想的真的要难懂得多，你真的不知道什么叫做不知道，或者不认识不明白哈。用很肤浅的不是错，只是我们需要有更深的了解，用很肤浅的了解，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啊，所以赦免他们，耶稣在讲的就是，哎呀，饶了他吧，不知者不罪嘛，他还是个小孩子嘛，他还未成年嘛，就饶了他吧。我们一般就讲到说，一个人不懂嘛，还很小嘛，或者他不知道这个规定嘛，那个犯了错就少一点责任。耶稣在路加福音也讲，那个仆人知道主人的意思不去做，就要多被责打。可是如果他不知道主人的意思犯了错，就少受责打。所以我们是可以这样了解，哦，因为他们不懂就饶了他们吧。但是这是一个很初步的了解，是有这个成分，圣经上的确讲向谁多给就向谁多要，你越懂而不去做，那么就越被责备了，你越不知道越幼小，做了就比较少受责打，不是不受责打，因为错总是错，但是我们要比较深一点的了解。在圣经里面，不知道不认识并不是一个好的事情。如果神要赦免我们，神也要把我们的无知和不知道消除掉。使徒行传第三章十七节到十九节，使徒在讲道的时候说，弟兄们，我晓得你们做这事，就是把耶稣钉十字架，我晓得你们做这事是出于不知。那你们要怎么样呢？所以你们要晓得啊，你们不知，你们不知道你们钉的是谁，你们不知道你们犯了滔天大罪，所以现在我来告诉你，你们犯了多大罪。就是使徒下面就在讲，他之前之后也在讲，哦，耶稣是谁，耶稣是谁，你们做的是何等大的错误。所以你们现在要做什么？当你知道了以后要怎么样呢？你们当悔改归正，使你们的罪得以，这又是一个字，涂抹， 涂抹也有点像我刚刚讲的，好像没发生一样，都没有了。这都是用一些我们了解的比较容易懂的名词来传递一个太丰富的一个意思了。好，所以那天就有很多人信了，男丁的数目约有5000。所以耶稣在十字架上第一句话，或者有记录的第一句话，父啊赦免他们，在使徒行传3:17得到答复。当然在耶稣死的时候就已经是算是答复了，就是父赦免了他们。但是就人来讲，犯罪的人得到赦免，除了客观的上帝让耶稣成为了我们的赎罪羔羊，另外就是主观的，我们也承认我们错了，我们也知道我们错了，我们也知道我们是不应该，不但我们知道我们错了，而且我们悔改归正信了耶稣，这样你的罪才得赦免。也就是说耶稣说，哦，父啊赦免他们，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父不会赦免他们的。如果这两个条件没有满足，一个是耶稣没有成为赎罪祭，父不会赦免的，第二个是他们没有悔改相信，这两个条件都满足了，耶稣真的为我们成为赎罪祭。当福音传开的时候，人明白自己的错误罪恶的时候，哦，我们也就真的得到了赦免，得到了饶恕。在哥林多前书2:8，这智慧，这个智慧就是上帝借着耶稣基督来救我们的智慧，这智慧世上有权有位的人没有一个人知道的，他们若知道就不把荣耀的主钉在十字架上。所以无知就是罪恶，无知的确知的越多是越好，但你知的越多没有做到，罪就更大。无知的确可以减轻一点你罪恶该被责备的地方，但是你的无知整个这件事还是一个罪恶要消除的。你一定需要知道，需要认识，需要明白，需要靠着圣灵，靠借着神的话，借着耶稣基督所显出来的上帝的旨意，让我们越来越知道。保罗也讲过类似的话哈，保罗在提摩太前书1:13，我从前是亵渎神的，逼迫人的，侮慢人的，然而我蒙了怜悯，因为我是不信不明白的时候做的。不信不明白，但是你不要继续的不信不明白，你要越来越信，也越来越明白。这不是只有在悟性，这不是只有悟性上知识上的事，这也是我们就是在灵性上的事。整个圣经都有讲，以色列人就是这时候你会看到以色列外邦人，我们基督徒非基督徒实际上常常总站在一条线上，一个阵营里面，蒙恩我们都蒙恩了，罪人我们也都是罪人，我们不一样的就是我们信靠上帝，所以你的信心要越来越丰富。在以赛亚书1:1，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槽，我的百姓却不认识，却不知道。那你已经认识耶稣了，你已经知道他是救主了，你已经知道自己是罪人了，可是这个知道这个认识却要继续不断的，我们需要靠着上帝越来越强化，越来越丰富，认识的越来越多。包括你在这里啊，父啊赦免他们，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今天讲的这三句话，或者说这三个片段，父啊，我们真是非常感谢主，因为耶稣做了这个祷告，因为耶稣也做了这个奇妙的工作，就是这个救赎的工作，我们今天有一个很好的回应这个的这句话的一个回应。加拉太书4:4-7，神就差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生在律法以下，意思就是身为奴仆，身为奴隶。因为腓立比书2:7， 就讲耶稣是取了奴隶的形象，就是不只是成为人，不只是有肉身，成为人有肉身都还不是，不还是不是奴隶，因为那是上帝美好的创造的东西，而是在律法之下被定罪。神差他的儿子，他称呼神是父啊，但是这儿子变成奴仆，这儿子生在律法之下，被律法定罪，被在律法之下的人定罪，是代替也代表了我们，为叫我们怎么样，叫我们被赎出来，被救出来。我们这些做奴隶的，做罪恶，做死亡，做魔鬼，做恐惧，做律法奴隶的人，我们做奴隶的人被赎出来，就不再做奴隶了。不再做奴隶并不就是失业了，就跟美国的黑奴一样，你不做奴隶了并不一定是好事，就没有工作了。我们不做奴隶了不是没有工作，我们不做奴隶，我们成为儿子，儿子变成奴隶，耶稣上帝的儿子变成奴隶，好叫奴隶变成儿子，就是我们，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我们有了儿子的名分，有了儿子的名分，就也一定有了儿子的身份，也有儿子的实际。好，各位，我们都是神的儿女，我们都做这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知道我们是儿子的，有儿子之名，但常常怎么样，没有儿子之实。在世界上很多这种情形，我喜欢举例子，我们中国人常常喜欢取一些好听的名字，公司也好，儿女也好，这儿子叫康金财，结果他穷光蛋，这女儿叫康美丽，结果她丑死了，名实不符。世间很多这样的情形，可是我们基督徒不能够这样，虽然常常好像这样，不能够这样，因为不可能这样。虽然你说康牧师，我实在觉得我是上帝的儿子，可是我不觉得我是上帝的儿子，我也不觉得他爱我，我也不觉得我爱他，我们父子也不联心，事实上我对他存在不存在都还有很多问题，我对他好不好也有很多问题，我想这都是实际，一定会有的，每个人多多少少都有，有的时候强烈一点，有的时候软弱一点，有的时候我们哇觉得上帝很爱我们，我们真是他的儿女，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跟他很陌生，甚至是他仇敌。我们需要有上成为上帝的儿子，有这名分也有实际，客观的，因为耶稣道成肉身为我们死了复活，成全了救恩，消除了仇恨，让我们认识上帝的爱，让我们的罪恶被涂抹，罪恶的刑罚被代替，或者说被代替和代表，而且让我们知道罪恶，而且让我们不仅知道，而且靠着主能够越来越厌恶这个罪恶。这是知道，这是听上帝的话，这是听圣经，这是认识耶稣。但是名实要符，一定有一个东西，而有如果你有刚才的这些听神的话，听到相信耶稣，一定有一个同时有的，就是加拉太书讲，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我们的实际是有神的灵，这里他没有讲圣灵，他讲儿子的灵。我们有一种 spirit， 那个 spirit 是 spirit of a son， 一个儿子的精神，儿子的心，儿子的想法，儿子的心态。各位，对不起，不是占你便宜，你是我儿子，跟你是我的奴隶是不一样的，你是我儿子，跟你是我的工人是不一样的，你是我儿子，跟你是我的邻居不一样的，你是我儿子，如果我也不知道你们的父子关系好不好哈，但是我们跟上帝的关系一定要好，我们是他的儿子，他是我们的父，我们是像他的，我们是被他爱的，我们也是爱他的，我们也是听他话的，这需要有儿子灵在里面。如果我们把它扩大一点哈，真的我觉得灵恩派弟兄姐妹，福音派弟兄姐妹， 在讲圣灵的时候，实在都没有讲到那个圣灵的丰富。我们如果有儿子的灵，我们也应该有父亲的灵，我们也应该有丈夫的灵，也应该有妻子的灵。也就是说，圣灵让我们有一个做好妻子的心，做好丈夫的心，这都在圣经里有。好丈夫是像上帝一样，好妻子是像上帝所赎回的新娘一样，好主人的心，好仆人的心。不过圣经用的是儿子的心，儿子的灵。圣灵是上帝的灵，是父的灵，圣灵也是儿子的灵。哦，儿子的灵的特点是什么呢？啊，当然你可以说儿子的灵特点会撒娇啊，会想父亲啊，会尊重父亲啊，会爱父亲啊。好，各位你可以继续想啊，你可以今天我们在做丈夫的，今天开始就为你的太太祷告，主啊，给她一个妻子的灵，就是像那日本老婆一样，啥脾气很好，干什么都听，回家我她都跪在那里迎接我的等等。啊，你当然做妻子，我们也为丈夫祷告，主啊，给她一个丈夫的灵，让她钱都给我花，让她都带我去逛，让她主动花钱像流水一样啊。为我哈 啊等等，这开玩笑的，这是邪灵啊，不不不。我们要有儿子灵在我们里面是什么？就是耶稣的第一句祷告：“父啊，儿子的灵不要想的那么复杂，就是会跟上帝讲父啊。”神就差他儿子灵进入你们的心，呼叫阿爸父。嗯，很简单嘛，但这个简单，这个呼叫里面是耶稣的死和圣灵的降下，我们才做得到的。而且要继续求主工作，让我们更深的常常呼叫阿爸父，带着盼望，带着喜悦。我们同样常常想到的，一讲到呼召或者呼叫，我们想到都是神呼召我。可是圣经上讲，如果你有儿子的灵，你会呼召上帝。我们不敢讲呼召上帝，但是字就是那个字，我们叫上帝，带着亲爱迫切渴慕的心呼召，呼叫他，带着盼望强烈的爱心，甚至因为你是奉主的名呼召的，甚至强烈的一种有权柄的命令，从此以后你不是奴仆了，乃是儿子了，既是儿子，就靠着神为后嗣。我们将来要承受上帝给我们一切的产业，这是儿子的身份，这是儿子的实际。呼叫他父，有儿子有圣灵的心，让我们能够赦免饶恕人，不是只是啊对人宽大，罪恶不对付。而是我们求主让我们借着福音，借着在教会里面的约束管理教会的秩序和包括惩治，让人能够过一个越来越圣洁没有罪恶的生活，让我们真是能够越来越知道我们在做什么，不要继续在无知当中。好，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慈爱与怜悯，让我们能够成为你的儿女，让我们蒙你奇妙的恩典。求主带领每一位弟兄姐妹，求主带领每个慕道的朋友，让我们有儿子的灵，让我们明白你的赦免的恩典，让我们能够越来越不在无知中生活。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